可以了吗？一边这边可以了啊。好，我们开始啊，这一刻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你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呢，带着这样一个确据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愿主透过信心来开启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听取你话语当中的教训，好叫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以西结书的11课。那这一课呢，我涵盖了两章的圣经，21到22章。那这一课的特点呢，相对于上一课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上一课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自强不息，他们靠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结果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失败的啊，他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那这一次呢，更向前推进一步在哪里呢？他们活在自己的状态，不知道他们已经面临被灭绝啊。所以前面呢是自强，现在呢是活在一个自我迷惑的状态。那这一个境况呢，比原来的情况更加糟糕。那这个是整个信仰的怎么说，软弱到跌倒到败坏到灭亡的一个趋势，会一步一步的向后退。所以从这个情况大家来看到那个最后的一个挣扎叫自强不息。等那个自强不息挣扎了以后又失败了，最后呢就是活在比较重的一个词，等待毁灭的当中啊。那这个就是属灵的光景，这个属灵的光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很清晰的演绎在我们面前。那在整个的信仰的历史当中，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总体的信仰的情况，包括个人，这个规律呢都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不肯顺服神，跌倒，被神惩治，悔改了，又被神祝福，又开始贪爱世俗，又跌倒，被神惩治，又跌倒了，然后呢要自强不息。等到自强不息的时候，完全靠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彻底离开神。所以原来呢不管怎么说还在神面前哭闹，是吧，到后来呢连这个都没有，那最后呢就到一个等待灭亡的一个地步。那这是一个很惨痛的属灵教训，很可惜这样的教训在信仰的历史当中不断的重复巴不得我们能够学到这个教训。那从21章开始呢就讲到上帝的惩治，那有些的点呢是需要更深入的去看为什么上帝这么做。21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对以色列地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与你为敌，便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那这一句经文呢会让很多人觉得诧异。诧异是什么呢？上帝为什么会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呢？那这个似乎和前面所教导的圣经呢有矛盾。比如说18章上帝讲得很清楚，那义人呢会因为他的义而存活，恶人呢会因为他的恶而灭亡。那个原则呢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呢上帝会把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呢？那我们怎么解这段圣经呢？那这是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语境的问题。前面讲到那个原则呢，18章那个原则是在上帝仍然向 以色列施恩的时候。换句话说，上帝仍然带领以色列走救恩的道路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义人和罪人的原则呢是按照那个来执行。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上帝要摧毁整个以色列，那就不是按照这个原则了。那大家说，那就违反这个原则，不是违反。我们要来看这个情形哈，在前面的经文呢，他一直在讲什么呢？你若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我在前面讲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上帝没有说你若如此行，就必因此得永生，是因此活着。那因此活着呢，在前面是重复了很多次，是活在上帝的救恩的当中，被上帝不断施恩。那到将来的一个结果，他得着了圣徒的生命，蒙神的悦纳，他是会得永生的。但是呢，如果没有，当时他就歼灭他，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换句话说，在那个语境当中的义人和罪人，是他们当时活着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永恒的结局。那在这个当时活着的状态，他们一直在上帝恩典的覆盖下面。但是当上帝要摧毁整个这个群体的时候，上帝把恩典收回，那一个因此活着的义人的那个状态，失去了上帝的恩典，他就失去了将来永恒的上帝给的那个生命。那这一个事情呢，这一个原则是这样子来实现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明白。比如说在我们不信主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经常说大家都是不信主的，但是那些人挺好的，那些人比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来说，他们的道德层面不错啊，他们的为人很好啊，他们没有犯罪啊，没有犯这个法律的罪啊，他们似乎对人还很有帮助啊，那为什么这些人不会得救呢？那我们给的这个答案是因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在地上所活的那些的好不能够让他们脱离罪的惩治，他们的本质仍然是罪人。实际上这一个概念拉回到以色列这个群体当中是类似的。那他们是义人，是活在上帝所要求的这些的行为当中，因此活着。那这个活着的状态必须持续的活在上帝恩典的当中，然后才能够到达永恒的应许。那这个持续性如果没有了，或者说上帝把那恩典收回了，就没有了。那这一件事情呢，也是在旧约以色列当中，为什么他讲到被牵连啊？大家知道那个亚干犯罪以后呢，以色列被牵连，然后就死了很多人。那个受牵连的人呢，你从一般的层面来说，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没有犯亚干的罪，为什么他们也死亡呢？为什么受牵连而死亡呢？那这个都是恶果。那上帝会收回他的恩典，收回他的恩典以后，就算相对于来说看起来好像活在好像因此活着的义人的状态，恩典一收回他也没有了。那这一个警示对当下的教会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们活在当下教会的当中，我们每个信徒对自己的灵性情况的判定，对自己将来是否真正进入到天国当中的那一个判定，我们要准确。如果我们没有持续的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如果上帝收回了这个恩典，这个是没有的。我再进一步说，在当下的教会的当中， Christianity 啊，叫做基督教总的泛基督教或者叫做泛福音派的范围的里面，有很多的信徒，那有很多的信徒呢，他们在他们的一般的社会道德层面还是不错的，人还是很好的，但是他们仍然需要被上帝的救恩时刻的托住。如果没有， 那就是危险的。那为什么教会需要牧养？为什么信徒不能受洗一下就担保他上天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这个危险存在。如果我们大家读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面特别讲到草木和结的工程，金银宝石的工程。草木和结的他们已经信主了，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但是呢当那个火烧来的时候，他存不住，他就得不着那个将来永恒的应许。那教会的这个责任，信徒本身对自己信仰的那一个持续的持守和得着上帝那个永恒的救恩之间是有直接的关联。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回来再看这段经文，上帝说我要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那这个含义是在这个层面在讲。那在这个层面呢，没有违背上帝的公义，没有违背上帝的原则，上帝呢也已经给这一批人施恩到一个地步，但是上帝要剪除就剪除了。然后在这个里面你要看这个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还不是所有的人。以西结、但以理、以利米，上帝留下的7000人，上帝没有剪除的。大家要看到哈，不是所有的。但是在这个层面，因此活着的这个义人这个层面，可能会被剪除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叫审视自己的信仰。我们活在上帝的这个信仰的当中，到底是不是真正在绝对的活在神恩典当中这个层面？那我自己看到很多的信徒啊，在我的信仰的经历当中，他们信主了，觉得我现在信的不错，挺好的，然后他们在信仰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追求，基本上就是退后的享受地上的生活啊，到处去游玩，他们觉得我已经信得不错了。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吗？当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些在世上享受世界生活的人和天国努力进入这两个之间能够配合吗？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这一节经文是很重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对所有的信徒都发出提醒的。你到底是在哪个层面？是自觉不错吗？我现在还可以吗？真的吗？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哈。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好解，但是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我是这样领受的。OK， 那当然在圣经，如果你看解经书，还有其他的解释，有很多也没有解释。但是我觉得呢，我需要把我的领受很清晰的解释出来，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第四节，我既要从你中间剪除义人和恶人，所以我的刀要出鞘，自南至北攻击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了，当上帝要做大规模的弃绝的时候，那些自以为还不错的，没有真正在神的恩典当中切实的跟随神的，在上帝一并剪除的当中，他们也是其中之一，和那些作恶的这个结局是一样。所以需要我们警醒，在神面前警醒。好，就是1到5节。第六节，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那这个是上帝对以西结的要求，让以西结看到这样一个光景以后要叹息，要弯着腰苦苦的叹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作为以色列的先知，作为神所拣选的先知，他们对神的百姓既要有公义的要求，也要有在他们遭灾的时候那样一个怜悯的心，要为他们叹息。这个叹息呢，既表达先知本身的爱心，也表达对他们情形的一个提醒，你们现在的情况是不好的。 那这是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需要而却常常被忽略的事情。那我自己在多年前我的牧养受到最大的冲击之一呢是从一个叫 Paul Washer 的这个传道人。那时候我在家里装修太太孩子回国了，我自己装修十多年前呢还能干得动。一边装修呢我就一边听讲道，就听 Paul Washer。那他那种的从内心深处的那种的嘶喊，对整个福音派对信徒的那种的哭喊，我跟他一起哭的，在我心里面产生极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一个冲击不是一个情感的一个发泄，是对整个事情严重性的一个认识。那作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传道人牧师，我们不能粉饰太平，什么情形就是什么情形，在什么情形下就应当有这个情形应该有的反应。这个情形好就是好，这个情形不好就是不好，这个情形不好就要发出呼喊，这个情形凄惨了你要发出叹息，然后让处在这个情形下的信徒他们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状态。这是这个时代非常缺乏的。我回头说，这个时代太多的粉饰太平，牧师上台挂一个塑胶的脸，永远都是一样的笑容，大家都是好的，情况永远是好的啊！像我们大陆背景来的大跃进的心态，祖国形势上下一片大好，这个粉饰太平是自欺欺人，也是欺哄人。这个在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是非常糟糕的一种的情况。我也跟大家说，造成这个时代基督教到今天这个光景，这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属神的先知，神所呼召的传道人牧师，他们不再呐喊，他们不再叹息，他们讲的都是平安了平安了，都是形势一片大好。那这种粉饰太平所造成的光景就是今天的光景。当你看见以色列是这样的光景，你真正成为作为耶和华的先知以西结，他真正爱神并且爱神的百姓，他看见神的百姓本该在上帝面前蒙恩，本该走天国永生的道路，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连义人恶人一并剪除的时候，他心里能不叹息吗？他不叹息，他还是属神的人吗？他还有神的性情吗？没有。真正属神的人有神的公义圣洁和爱在他生命性情的当中，这是他应该有的反应，也是自然的反应。这是这个时代极其极其缺乏的。那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要告诉信徒，真的不要只喜欢听欢喜快乐的信息啊，真的不要只喜欢听安慰的鼓励的肯定的话，要听本着事实的从神来的话，要听对你现在灵命状态实切的信息，那个对你才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帮助是直指你一直活在上帝恩典的当中，走到天国永恒的里面呢。否则来到教会打一针吗啡就回去了，那是自己害自己。叹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里面。第七节，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有风声，灾祸要来啊。以西结清楚地看见灾祸要来了，上帝告诉他了，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 看哪，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结果来了，耶和华说了，要叹息。就刚才我和教会一位神学生在讨论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加拿大的光景。到今年，每年年底我们都会有一个属灵的盛会。到今年，这个属灵的盛会，我们看到的是自由神学、成功神学、灵恩，充斥着这个属灵盛会。在这个时候，再不警醒，再不叹息，你还要往何处去呢？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磨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的杖藐视各数，已经到这个地步，我们岂可快乐吗？已经落到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们还岂可欢乐吗？你还不叹息吗？还不为这个时代哀叹吗？这个是以色列的光景啊。我们看以色列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不应该这样啊。但是我们自己活的光景呢？十一节，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百姓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那在这个里面不单有叹息，上帝说这刀要临到以色列一切的首领并且百姓，在说什么？是一个整体性的，在神面前被神离弃。一般的信徒会对教会的带领、对牧师、对传道人有一个天然的一个期望值，总觉得他们应当是很好的，他们应当在带领上是不错的。那这一个期望值、这一个预设、这个 assumption，我们要回头要看一看，真的吗？作为信徒，你自己要思量，要祷告，你要看带领你的真的在神面前是站得住吗？还是带领你的和你一样落在一个灵性糟糕的这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你在这样带领下面会有什么结局呢？岂不是一起跌倒，一起倒在刀下吗？需要看清楚。OK， 十四节，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他们跌倒的事。他说，嗨，这刀造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我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在说什么？当上帝刻意要灭绝的时候，人无可长遁，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幸免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逃的。当上帝要弃绝这一个群体的时候，没有人得幸免。所以在这个里面，那个警醒非常的重要，要看到自己当下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后面十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要 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这两条路在这两条路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查看牺牲的肝，在右手中拿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锤城，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那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呢？这段经文在说呢，巴比伦呢要来攻击。来攻击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呢本来有两个计划。一个计划是攻击呢亚门人，一个计划是攻击耶路撒冷。那亚门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区别呢？他说耶路撒冷是坚固的城，亚门人呢那个地方没有耶路撒冷坚固。那他要攻哪个城呢？按照一般的逻辑来说，你肯定先攻一个比较弱的。那耶路撒冷亚门啊，他从巴比伦过来，他要先经过，他一条路插路来，他先打亚门，以后打下来再去打耶路撒冷，他已经有个后备的根据地了吗？这比较好打嘛，然后再去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比较坚固啊。所以你按照一般的战法，巴比伦他是从这个远处过来的，从巴比伦地过来的嘛，那他先攻下比较容易的亚门，因为他隔一个约旦河，如果攻下来以后再过去攻耶路撒冷，那应当是更好，而且耶路撒冷比较坚固。但是呢，这个巴比伦王呢，他占卜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战法啊。然后他要占卜，在过去的年代呢，他们都要占卜的。占卜求问神说呢，我呢还不能看我的军事的判断，我要看我的神呢要让我攻哪一个，因为呢最后得胜的呢是我拜的那个神，所以他要占卜。然后呢查祭牲的肝，这是他占卜的一个方式啊，透过那个肝的情况看出他要攻哪个，结果得出来的结果是攻耶路撒冷，不是攻亚门，和一般的军事判断呢是不一样，并且呢他求告的是假神，得出这个结论。那我们看后面那段经文23节，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在说什么呢？按照犹大人的判定，巴比伦呢他们是假神，所以他的占卜一定是虚假的，他们不会得出对的结果。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应该去攻这个亚门的，是这样子啊，虚假的。那他们是属神的，如果他们呢得出那个结果呢是对的话呢是攻亚门，错呢错的话是攻亚门，对的话呢是攻耶路撒冷，但是我们是属耶路撒冷的，我们属神的，所以他不会占卜也不会对。他的军事观察和占卜呢应该是一样，都是攻打亚门，不会攻打我们耶路撒冷，这是犹大人的判断。然后呢最后呢他真的是攻打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呢？上帝让他们的占卜有效，这个效果呢和犹大人的判定刚好相反。你看起来呢有点奇怪，奇怪是什么呢？上帝竟然允许巴比伦拜假神，得出结果是攻打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拜真神的呢反而被攻击。在说什么？在说当上帝要灭绝的时候，你一切所依靠的，你觉得你在依靠神，你知道神站在你那边吗？不是，上帝反而会用那个虚假的占卜让巴比伦王来攻击你。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掌管，你一切的期望值都不能够实现。这个是这段经文要讲的。那很多信徒呢在说我们是拜真神的，我们是属耶和华的，所以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耶和华一定会垂听，所以呢我们为这个人祷告他会选上总统，真的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清楚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的心意吗？是在神的旨意当中吗？如果不是，你的期望值实现不了，上帝会按照我们的期望值反向的来操作，这个是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神对以色列人的惩治，也是对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有的教会信徒的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到底站得住站立不住，那要看我们怎么跟神互动。好，后面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的罪恶在行为上都彰显出来，又因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强调一个词，在行为上彰显出来。离弃神的百姓，不单是他不遵行神的律法，不遵行神的律法必然会产生行为上的作恶。我们对神的律法一定要清楚的认识，遵行神的律法是让我们在行为上行在神所看的善的当中，它不是一个死的规条，祭祀的条例不是，那些所有的条例都是规范人能够行在神看为善的事情上。当我们去刻意抵挡神的律法不肯遵行的时候，你的行为也会落在行恶的当中啊，这个是律法，叫至圣的律法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看得清楚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新约的时代的信徒，对律法的那种的否定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哎，好，25节，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啊，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到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官灾下面，景况必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高，使高者降卑，是讲的那些做带领的做头的，在以色列当中做王的，在教会的当中做头的，在宗派的里面做头的，在整个福音派当中有影响力的，好像领袖式的人物，你真的一直站在所谓的高位吗？当你离开神，你必降为卑。那这样的事情已经显在我们的眼前了，那种的宗教领袖神学名人会在神面前降为卑的。 OK， 27节，我要使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必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那这句话是上帝留给以色列的一个将来的应许，那个将来的应许呢，是讲到他不会全然的绝对的灭绝，但是呢，这个应许呢是指向将来，不是现在，他赐给将来那个应得的人来到，上帝才会赐给他，这些人不应得，他们得不着。 OK， 那28节到32节呢，这里面讲到亚门，那专门讲亚门呢会在后面也会连在一起，就上帝对外邦的审判，对以色列和对外邦的审判有区别的。对以色列的审判呢，是对他们将来的悔改的啊，这么一个警告，和也对他们将来得救的那么一个施恩，但是对于外邦呢，那就是灭亡，没有将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原则在这里。那在这个里面呢，他讲的亚门。亚门人呢，前面讲过吗？巴比伦没有去亚门，并不是亚门没事，亚门呢会被上帝毁灭的啊。那这个里面呢，我就不多讲哈。我再提哪一节经文呢？30节，你将刀收入鞘吧，在你受造之处生长之地，我必刑罚你。那这一节呢，有一点点特别。那这个就是按照你原来的状态，我必刑罚你。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受罚，但是你原来的情况本应该就是受罚的，啊，这个是外邦，他们在上帝面前没有救恩的，没有，所以呢，一直是活在受罚的里面。 好，那我们就看22章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个里面呢，上帝提了几个要点，我就不多读，都读哈，因为这个经文稍微多一些。这个要点在哪里呢？在第三节他说，后半节，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那上帝在这里面对选民说，你们所走的错的路，拜偶像，那在这个时代我们讲到你拜神拜马门哈，这个贪爱钱财到一个地步会落到拜偶像的里面了，不单是我们所看到形体的偶像，那这些呢会害你自己的啊，这个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也讲过，那些贪爱钱财的最后落在无知有害的这个刑罚当中啊，用各样的这个痛苦刺穿自己的，那这个是害自己。那这一点呢是一个提醒，这一点对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要去衡量，这个对我的灵性是有益处还是有害的。如果没有益处一定会有害的，人不会做中性的事情的，所有的事情对人的反应要么就有利要么就有害的，所以一定要看我现在喜欢的事情，我想做的事情真正对我的灵性有益处呢还是有害处，那这个是我们要去看，否则会落在自害的里面哈，这是一个提醒的。然后第四节呢又讲到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报应之年来到，就说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积蓄愤怒到一个地步呢，神的愤怒临到啊，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好，那第五节呢又讲到这臭名多乱的城啊，那些离你近离你远的都逼讥诮你，所以以色列在历史当中被万国讥诮的情况很多，他们在历史当中臭名也不少的，到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在世界的见证是臭名的，那他们仍然在羞辱耶和华的名的，到今天是这样啊，很多作恶的做得很可怕的恶的很多是犹太人啊，所以这个是他们在神面前需要悔改，神要惩治他们的，神的选民一定不能落在作恶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光景。第六节，看了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血的，他讲到做首领的依靠自己的权势去欺压人啊，这里面讲到他们的罪行哈，很多罪行我就不多说了，又讲到个人，在这个第九节，在你们中间有人残棒流人血的，这个我也不多说哈。那前面讲到八节讲到藐视我的圣物，干犯我的安息日，因为前面讲过安息日是让我们成圣的，那这个他们都没有遵行。那后面讲到个人的犯罪有很多，取例哈，前面都讲过这些是作恶的人。然后他的结论是竟忘了我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OK， 第十三节，看哪，我因你所得不义之财和你中间所流的血就拍掌叹息，到了我刑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有力吗？那这是一句蛮重的话，在这个里面呢，上帝在说什么呢？说人呢心有忍受的能力，手呢也有抵挡的能力，有的啊，有的人啊非常的坚毅，意志非常坚强，可以忍受多次的打击，可以忍受极大的痛苦啊，这个时代的强人枭雄很多带有这种的生命的品质，所以他们能够做大事，能够成就大事。那这样的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上帝说什么呢？等到我动手的时候你心还能忍吗？我跟大家说哈，那些在世上自以为很强大，觉得自己很坚韧，意志力很强的人，我跟大家说那都是相对的，因为呢是和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有关，和他所遇到的人有关。当他没有遇到那么 真的是击碎他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自以为自己很强大，但是遇到以后呢，那就不一定啊。所以广东话有句话叫做没死过啊，你没死过，你死过以后呢，你就知道呢那个事情有多严重。所以对于人来说，他面对人可能可以到一个坚韧不拔、宁死不屈的地步，甚至他可以宁死不屈的人，可以这样子面对人，但是面对神不行。面对神不行，面对神的时候，如果神要惩治他们，他们没有办法的。在启示录呢，他说呢，当上帝开始惩治他们，然后派那个蝗虫出来，用那个毒钉钉他们，让他们受苦5个月，那个时候说什么，他们求死却不能。当上帝惩治人的时候，他连求死的可能性都没有的时候，他还能忍受吗？对于一般的世人来说，我只要死了，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所有的痛苦都过去了。那我必须跟大家讲呢，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当人如果没有得救死的话，进入到地狱的当中，那个里面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痛苦，那个是人在地上所有经历痛苦的总和都无法比较的，而且在那个痛苦的当中，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回头的。我一直说，特别我们是中国人呢，真的不知道地狱的可怕。像广东话，你没死过，你真的是没有死过啊。那这是一个误区。那也本着这个误区呢，他就说我在地上我什么都不怕，我大不了我死了嘛。 OK， 我先把前面的那一个先讲了，那本身是错的哈。然后他本着这个错呢，做了一个他自以为对的啊，很勇敢的、很坚韧的那一个判定，我大不了死了，所以我宁死不屈。那上帝说呢，当我让你在地上连死都死不了的时候，你在地上你的心还能够忍吗？你在地上忍的可能性都没有。这是上帝的能力。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作为信徒，真的要来到神面前，不敢自高自大，不要自强不息，到神面前要匍匐在神面前，祈求他的恩典，活在他的恩典当中，这个是福分。这个是我们要寻求的福分，在神面前的软弱是我们真正的刚强。这是保罗说的，我夸我的软弱，要使基督的刚强在我身上显出来。这个是属神的人和属世界的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所以他讲这句话，你还能忍受吗？然后你的手还有能力吗？当上帝动手的时候，人手上一切的能力都无效，人的所有的能力都是无效的，都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掌管和对以色列家的这一个警告。后面他说，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那在这一个惩治的这样一个上帝的话的当中，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二战的时候，你看犹太人被屠杀到一个什么光景，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心还能忍受吗？他们的手还有能力吗？他们有钱又很团结，在欧洲呢也有一定的历史的积累，但真正那种的灾祸来到，他还能够有能力去抵挡吗？真的不能，除非上帝怜悯了。所以本身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历史当中已经把上帝的作为活活的演给我们看了，那我们自己在这个当中要何等的警醒。好， 第十六节他说，你必在列国人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亵渎啊，这是因他们被亵渎啊。所以基本上在二战的时候，他们屠杀以色列人的时候，一定是给他犹太人的时候，一定给他涂上恶名的嘛，说他们是贪财啊怎么样。当然有很多无辜啊，就是他们给的这个罪名是从道理上来说不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呢总是要有恶名嘛啊，这是他们这个控告的这个点。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锌铁铅，都是银渣。那这里面讲到他们目前的状态，当下的状态是渣子，是不洁净的。所以上帝呢要融化他们，要炼净他们，他后面讲到炼净，要把他们熬炼。那熬炼的方式呢，一个是聚集在一个城中熬炼，把怒放在他们身上，那巴比伦就是上帝所继续熬炼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呢聚集熬炼，那在熬炼当中呢也会有上帝他将来的带领。二十三节到后面这一段呢又回头讲以色列的情况。那在这情况当中呢，有些重点我们原来有些重点原来讲过。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呢也没有雨在你以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不洁净呢？上帝责备了几种人。第一个，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那先知背叛神。洁净在这个里面，先知是非常重要一个角色。先知是传递神的话，对时代的切实的教导啊，是切合时代的，是切合他们真正目前光景的。那这个呢，他们背叛神，不按着神的心意去传递，那他们呢会让这个地变成污秽啊。这个是讲到在教会的里面，传道人牧师啊，这个教会洁净呢，你们有包括我有责任。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恶事出来。那第二十六节这讲到说，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这是造成不洁的，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大家看到没有啊，祭司呢他是在以色列民众是一个叫 regular 的，是一个常规的教导神律法的，要把神的律法呢教导各地的人，并且按照神的律法呢来审判啊，在以色列民众是一个常规的。那他们呢没有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里面包含几个部分呢？包含对律法的正确的解释，强解律法。我跟大家说，强解圣经是非常危险的。在彼得后书，彼得说呢要自取沉沦的，对圣经不敢强解的，圣经说什么就应当怎么解。那这是这个时代你看到啊，所以造成污秽啊，这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个情况。亵渎我的圣物，那在这里面呢不分别圣和俗的，现在这个时代世俗化严重的这个参入到教会当中，不分圣和俗的，不使人分辨洁净和不洁净的，信徒没有真理的分辨能力。当信徒他不能够有真理的分辨能力，不知道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不知道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他就混在一起吃的，到最后他就被污秽，整个民众都被污秽了。所以在教会的当中，让信徒有真理的分辨能力，这是教会的责任之一啊。每个信徒都要分辨力的，你活在这个世界是污秽的世界的，没有分辨力你怎么能分辨，怎么能够分清呢？那这是祭司的错误所造成的这个恶果。然后呢又遮掩不看我的安息日，那这是讲到安息日是叫人成圣的，他所在乎的不是他民众走成圣的路，这是祭司啊。所以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信徒来了，你在不在乎信徒走成圣的路啊，真正被成全为圣徒啊，还是他们只要奉献钱帮助教会侍奉就可以了，那成为牧师的一个这个吃饭的工具吗？那这个里面一定要看清楚的，你到底做的是什么，你在神面前怎么做， 那就会影响你这个群体到底是洁净还是不洁净。那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渎啊，那这后面的一些的恶行。那其中的先知为百姓啊，第二十八节用未泡透的灰抹墙，这前面讲过的，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泡透的灰抹墙，要堵住破口，让这个墙坚固，让信徒真正能够分别为圣，让信徒真正能活在神的家的里面被建立。这个是先知要做的事情，这个是牧师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把教会的墙全部拆散和社会混为一体的，那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讲过，就不多讲。那后面有一句话呢是比较重的话啊，我现在我往后面走，二十八节抹墙的问题，二十九节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横行惯行抢夺，那这个是造成整个民众的光景。先知祭司没有按照他们职分做，会造成整个民众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当中，整体的败坏，灵性的败坏。那第三十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句话是让人痛苦的，这句话是让所有做传道人做牧师的要在神面前你好好的认罪悔改。耶和华说，我本来可以不灭这个地方的，我找一个人来重修墙垣，要把这个破口堵住，但是我却找不到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心里难过的话。我们作为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作为信徒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当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感受，如果你没有刺痛感，那个就是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找不到一个啊？整体的败坏，随大流，跟风，跟从世俗。我说这个时代有很多牧师的团体是有问题的，有很多人把这个《使徒行传》讲成了江湖恩怨的。如果在牧师团体的里面也搞江湖这一套，怎么会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站出来？因为江湖的规矩不允许啊，因为江湖的势力压住你啊。如果你讲的不一样，这个江湖不接受你，就灭掉你了。找到一个站出来，那这一个站出来容易吗？不容易哈。你要面对整个这个时代的那个势力，你要面对整个时代的压力，你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要面对那个后果，群体的攻击，全品的攻击，你要不要站出来成为那一个？如果你站出来成为那一个，你所服侍的教会还是可以存留的，还可以在上帝的圣洁的当中继续的来牧养信徒。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找不到一个，那还有什么盼望？三十一节，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圣经，这个里面所讲的经文所包含的信息真的是让人非常沉重的。那这个沉重的信息是让人能够看清楚以后我们悔改能够活在神恩典的当中，巴不得我们能够准确的来看神的话，客观的来看神的话，不要落在自欺，不要落在粉饰太平的里面。就算这个时代再败坏，我们要成为那一个被耶和华找着，那至少你所牧养的群体还有盼望。 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上帝因圣洁公义而毁灭以色列，为何还要先知因此苦苦叹息？所以先知有公义的心，有爱心的。耶和华的先知爱以色列人，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应当爱你的会众的。你看见任何一个会众走得偏，走得不合神的心意，走向危险的地步，你心里都会哀叹，这是应该的，不是粉饰太平啊，讲了平安了平安了，耶和华说其实没有平安。第二，上帝为何要把义人和罪人一同灭绝，是否违背了神的公义？那这一段我前面讲了很多啊，这个不是的哈，一定要把这个上帝整个的这个作为和这个经文当中所走的这个这个关系，我把它看清楚，那就不是哈。好，第三，上帝为何叫巴比伦王的占卜超越犹大人的一般判断而应验？所以上帝要灭绝，一定会实现的，人无法逃避，人的判断啊也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好，第四，上帝惩罚罪人的悖逆，如何能够到人心不能忍、手无能力的地步啊？我就列举了启示录的，人求死却不能啊，神绝对可以做得到。第五，以色列的祭司为何会强解律法？百姓为何会接受强解律法？我这里边我没有讲过，强解律法是讨百姓的喜欢。那百姓比较容易接受讨自己喜欢的强解律法，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极大的一个困境和张力。在这个里面，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走败坏灭亡的路，你必须要靠着神翻过来走，走对的路，那这个就要求神怜悯的。第六，先知见到虚假的异象，妄称上帝没有说过的话，为何胆敢如此？我一直说，人在上帝面前的胆子很大，在人的面前胆子却很小，特别是作为传道人、做牧师的，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胆子小，在神面前胆子会变大的，那到一个地步会把整个的百姓带到一个错的地方。这必须要效法保罗，这个加拉太书保罗说，我不讨人的喜悦，只讨神的喜悦，不是故意和人作对，是真的对人有益处啊。这个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一定要站立得稳的。 OK， 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先知因信徒受刑罚而叹息，先知因信徒受刑罚而痛苦啊，一定是这样的哈。耶利米他叫哭泣的先知的，以色列人那么可怕的一个光景，把他丢在这个枯井的当中，他仍然为以色列人哭泣的，这是属神的先知。好，第二，上帝可以持续施恩给所有的人，上帝可以停止施恩给所有的人，这是回应义人和罪人一起灭绝的。第三，上帝定义施恩可以超越人判断，上帝定义惩治可以超越人判断，所以人的判断在上帝面前，如果不是上帝定义，那都站不住脚。 OK， 第四，人的顽梗能够抵挡任何人，神的能力能够降服任何人，能够制服任何人啊。所以人和人之间可以很强大很刚强，面对神就别再夸口了。第五，人被私欲驱动会产生强解圣经，人被私欲驱动会接受强解圣经，这两个，一个是对讲，一个是对听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千万不要被私欲驱动去听啊，也不要被私欲驱动去讲啊，否则会强解的。第六，不怕神的心态敢讲虚假异象，讨好人的心态会讲虚假异象，虚假的异象啊，我专门讲过一篇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异象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学就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来感谢你，这两章的圣经带着沉重的信息，但是在于今天 对我们来说是带着巨大的祝福。巴不得我们在这个沉重的信息的当中能够得到你的提醒，好叫我们能够行走在祝福的道路上。在这个混乱的弯曲的悖逆的时代当中，在这个整个信仰软弱的情形下，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得刚强。谢谢你，求你用你的话来鼓励，来撑住，来带领每个属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